美中必争之地，布林肯首次出访东南亚谈同东盟合作。海地前总统遇食真相，因为握有贩毒政商人士名单。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相继表态，波罗的海三国元首不出席北京冬奥。悼念六四亡灵有罪，香港法庭判多人入狱，李卓人、黎智英被判最重，史丹福等美国大学沦为中共发展核武工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开启东南亚访问之旅，预计4日内接连造访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路透及南华早报指出，东南亚是美中两国的必争之地，此前副总统贺锦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率先访问，布林肯此时出访将会同各国讨论如何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愿景。对此，时评人蓝述表示，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总和已经超过了整个欧盟同中共之间的贸易总和，同时亦都远远超过了美国。东盟十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他们必将对台海的安全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印尼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阿瑞夫指出，布林肯首站选择印尼，显然美国考虑到印尼在东南亚的中心地位，美国越来越明白同印尼合作的战略价值。布林肯说将会同东盟十国增进交流，预计涉及贸易和投资、基础建设、卫生合作等议题。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曾经指出，美国军事传统上注重东北亚，但现在必须在东南亚扩大足迹，包括强化网络安全和太空能力，以应对同中共的潜在冲突。美国已经同印尼和泰国等多国共同举行太空和电子战演习。蓝述表示，中共过去一直是通过使用一带一路以及向这些国家输出自己的科技这种方式渗透整个东盟十国，试图控制他们。所以说，随着中西方关系的逐渐走向对立，西方国家不断地加大对东盟十国的投资，这个是一个战略的必然。此外， G7 和东盟领袖在12号举行峰会，讨论在中共霸权野心的威胁下彼此如何合作，维持印太地区基于原则的和平开放的问题。领袖宣布彼此达成战略发展伙伴关系，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并重申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和推动台湾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蓝瑞认为，东盟十国可以看出在未来将会成为中西对立和中西进行不断拉锯和争夺的前沿阵地和地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今次西方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和东盟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东盟，都是为这个长远的战略做准备。13号，香港区域法庭宣布将去年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的多名知名民主人士判刑。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港媒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南分别被判处入狱13个月、12个月和6个月。对此，黎智英发布声明指出，如果悼念六四遇难者是一项罪行，就让他承受惩罚。当日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都表示不认罪，前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五人亦都被判刑。李卓人被判14个月，前支联会常委蔡耀昌被判12个月，前常委梁耀忠和梁锦威各被判9个月监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被判4个月零两周。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民众应该能够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遇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黎智英先前已经因为3宗非法集结案合计被判入狱20个月。对此，黎智英发声明表示，缅怀那些流血的人，不要记得那些残酷，希望爱的力量能够战胜毁灭的力量。 身为律师的周幸彤表示，即使有更严苛的法律和打压，烛光亦都会一直燃点下去。黎智英、周幸彤、何桂南等民主运动人士仲面临另外的国安法起诉，可能导致终身监禁。自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纽澳、英加等国相继宣布加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亦都先后表态不出席冬奥，加上此前就宣布外交抵制的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元首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综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传媒报道，拉脱维亚总统李维兹10号宣布，考虑武汉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已经确定不出席北京冬奥，不少高官亦都表示不会参加。紧接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12号表示，考虑到政治因素，加上邻国元首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因此他亦都不会出席。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立陶宛今年因为同台湾互设代表处，同中共矛盾升级，早就明确表示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总统鲁塞达及所有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目前已经明言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国家有美国、纽西兰、澳洲、英国、加拿大、立陶宛和科索沃。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认为，这个是挑战中共反人权行径至关重要的一步。纽约时报13号报道，7月被害的海地前总统莫伊斯生前曾经拟定一份参与贩毒和军火走私的政商人士名单，部分官员相信这个就是他遇害的原因。参与起草这份名单的4名海地高阶顾问和官员表示，莫伊斯被害前几个月内一直在制定一份涉及海地毒品交易的重要政客和商人名单，打算要将档案交给美国政府。莫伊斯曾经下令他们不要放过任何人，甚至包括曾经协助他登上总统大位的人。这个是他对付贩毒疑犯的多项举措之一。据幸存的莫伊斯妻子回忆，当时枪手在他丈夫的档案当中匆匆翻找物品，最后从他们的对话当中表明已经找到要找的东西。调查人员亦都发现莫伊斯的办公室遭到彻底搜查，文件散落满地。据三名了解调查状况的海地高官表示，部分被捕枪手在审讯过程当中坦承，他们的优先要务就是要取得莫伊斯一直在度编辑的名单，里面有涉嫌贩毒者的名字。事实上，莫伊斯曾经同权势分天的政商人士发生一系列冲突，这份文件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莫伊斯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面，他还采取多项措施，大力整顿国内海关部门。据莫伊斯的助理透露，莫伊斯生前曾经觉得他们同其他寡头权贵已经侵犯到他身为总统的职权。两名起草名单的官员指出，名单内的一个核心人物叫圣雷米，美国缉毒局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一名海地商人涉嫌贩毒，他们正仔细检视莫伊斯破坏毒品交易和挑战权贵家族的行动。在调查初期，圣雷米就是疑犯之一，但莫伊斯威胁到的对象包括很多经济精英人士，其中一些人亦都有深厚的犯罪渊源。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中共仍然继续利用美国大学实现其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核武计划。另外有34所美国大学继续同孔子学院合作。报告说，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法律和监管护栏，抵消中共取得基础知识或者利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高度敏感研究的能力。报告指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犹他大学、太平洋路德大学和四川大学有合作关系。四川大学因为支持中共的核武计划，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黑名单。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山东大学有合作关系，后者亦都参与中国的核武计划。史丹福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合作协议，在北大设有分校。北大以核子物理、核子技术、核子化工等研究支持中共国防产业，还在2013年和中共海军签署战略合作关系。 報告話，呢個係中共利用同美國研究機構嘅合作關係，取得技術同埋知識，協助提升其軍事力量嘅一環。強調決策人士同大學校方必須仔細檢視同中國大學嘅關係，因為呢一啲大學喺中共嘅軍工複合體，包括其核計劃同網絡間諜計劃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報告作者辛格頓指出，中共致力於收集同埋利用任何可用資訊，加速其國防現代化。儘管美國已經將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使團，78所大學嘅孔子學院已經先後關閉，但仍然有34所大學繼續同孔子學院合作。宣布关闭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当中，有28所仍然维持或者扩大和中国姊妹校的关系。这些中国大学当中有多所和中共国防产业有关。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2021年度报告当中，聚焦美中贸易、政治、安全关系等议题，提到中共不单只想用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人，而且还想统治全世界。 USCC 批评中共的全球扩张计划被冠以中国梦和人类文明共同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输出的不单只是资本、商品，更加是腐败、专制和反文明，污染当地的环境，阻碍当地工业化，扶植独裁政权，破坏该地区国家民主化和自由市场进程。报告指出，过去的10年当中，中共越来越重视追求政治目标，包括为外交举措争取国际支持，向各国施压以切断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深化军事关系。中共还渴望深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参与。北京曾经利用它在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建立了一个由中共军队营运的太空观测站。中共和拉丁美洲的合作主要是为了满足对资源的需求，而对加勒比海国家，中共重点培养代理人支持其外交议程，例如为它侵犯人权的批评辩护。 USCC 指出，为了实现目标，中共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各级政府、各政治派别以及非政府组织当中培养了亲共的各种关系。过去10年来，中共企图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拉美有世界上最大的铜铁矿石、银锂和锂矿藏，可用于制造充电电池和半导体等电子元件。自2011年以来，该地区已经成为第二或者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一些商品的主要供应商。另外，为了换取经济利益，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共的要求，包括不批评中共的人权纪录、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放弃同台湾联系等。中共企图孤立台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显得非常重要。尼加拉瓜断交之后，台湾剩下的14个邦交国当中，有8个都在该地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20周年之际，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过有专家认为，事实是中共利用 WTO 欺骗了西方国家20年，让各国经贸如今处于不利地位。13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发表文章说，这20年中国既发展了自己，亦都造福了世界。对此，中华民国前财政部部长、首任驻 WTO 大使颜庆章质问说，中共应该扪心自问，他在加入 WTO 之后，对 WTO 的贸易规则遵守了多少？他对大纪元表示，实际上中共利用 WTO 欺骗了西方国家20年，让各国经贸处于不利地位。而家中共已经将 WTO 联合国化了，在联合国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渗透得有几严重。中共入世之后破坏自由贸易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获得政府强大的财政补贴，中共以市场为有利，迫使来华外商和国内企业合资，外企被迫交出部分专利技术和商业机密。此外，例如新疆生产棉花，强迫监狱劳工从事生产，中国商品得以以极低成本和外商竞争。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说，按道理讲，中共应该被踢出世贸组织。中共入世之后没有开放金融业，在农产品、零售业、电影业等各种方面允诺的改革亦都没有做到，所以美国没有给中国市场经济体的认证，欧盟亦都没有， WTO 亦 都冇通过。现任 WTO 副总干事的中共商务部副部长张向臣11号接受中共官媒采访时承认，如果当年冇加入世贸组织，好难想象中国会取得今日咁样嘅发展成果。WTO 喺2019年12月遭遇咗最严重嘅危机。WTO 争端解决机制嘅上诉机构最后三名法官当中嘅两名，即系美国籍法官格雷厄姆同埋一名印度籍法官任期届满卸任。由于美国不认可新法官的轮选程序， WTO 正式停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